所以我们请打开我们的周报第四页，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在团契中相爱的测试。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经文上来看，从约翰一书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现在，我们请大家打开从第七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一节，好不好？弟兄姐妹起来，来，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破译，因为黑暗正在过去，真的光已照耀着。人若常常说自己在光明中，却常常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常常在黑暗里。常常爱弟兄的，就是常常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或意，在光明中他就不会跌倒。唯独常常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常常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已经瞎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提到真实的基督徒会有三个测试。那这一次团契中相爱呢，是第二个测试。前面呢讲到我们一定是在光明里面，你的道德一定是高超的，那道德的高超必须是在从生命里面显现出来的，而不是说去虚伪的去表现出来。这虚伪的表现出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待会会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虚伪的。那么在这第二个测试当中，就是说你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不是在光明里面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你有第二个 test， 第二个试验，就是说你一定在我们的 fellowship 当中呢，你一定是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怎么个相爱法，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如果我们没有在彼此之间相爱的话，还有在彼此之间相恨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圣经上刚刚我们读的地方就讲说啊，你还在黑暗里面了，哎，你的眼睛已经瞎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看了很多的从这个社会现象当中，你要看到我们到底眼睛是真的瞎了，还是真的在光明当中。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测试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相爱。那么他这个相爱里面呢，他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你看我这边上面就写了一个表，我们看第一个命题，他说我说我是在光明当中的，可以与弟兄姐妹 fellowship， 相交就是团契的意思。我可以跟你 fellowship， 我可以跟你相交，可以跟你团契，因为我们在前面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在讲是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那么你说哦呀，我是在光明里面，因为上帝使我光明了，因为上帝的爱，耶稣的宝血把我洗净了。但是呢，如果我道德上面的证明呢，是真正的爱弟兄姐妹的，那 OK， you are right， 你是真正的在光明当中，因为在道德上面有明证哈，是相爱的。但是如果说反面的时候，那行为上恨弟兄姐妹啊，对不起，那你还在黑暗里面，哎，你还不在光明当中呢。所以你说你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你却常常在恨你的弟兄姐妹，那对不起，你不是在光明当中，你是说谎话了，你没有真正的是一个基督徒。那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高的一个道德标准了。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交往当中，我们是在黑暗里面？在爱修园最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这件很可怕的事情。爱修园有一个网校， 成立了很久，在去年九月的时候，网校的负责人把所有学生的资料都带走了，安修员一点 backup 都没有，把所有安修员所有的 video 都占为己有。他说这个是安修员给他的，全部带走。他有爱弟兄姐妹吗？他在说谎，他在欺骗。安修员措手不及，那个网校的负责人还强逼陈宗辉牧师写一个公开信，要陈宗辉祝福他。所以这个网校呢，就到另外一边去开了一个自己的事工，所有的学生以前通通是爱修园网校的学生，通通拿走了。很多的网校学生根本不晓得，说这个机构呢已经脱离了爱修园，他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这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很黑暗的事情，但是哪晓得这件事情早就被预谋好了。当这个网校的负责人他找他先生进来爱修园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我要 as a contractor， as a contractor 也没有 sign 任何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爱修园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他现在有了啦。所以呢，所有他在爱修园里面所做的事情，他可以说这是我课余之间，我在上班之其他的时间里面，我所做的所有的东西是属于我个人的，所以他把整个的网页通通都据为己有。在 legally 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告他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他还是在黑暗里面，很可怕，很可怕。他带了一批人跟他走，这些人还在门闭当中，还以为真的是爱修园陈宗辉牧师祝福他们出去。这个网校的负责人很厉害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咒诅这个网校负责人呢？我们没有咒诅他，我们还祝福他。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呢，我们要祝福他。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将来所遭遇到的是非常非常不好过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公义的神，他虽然是很慈爱，他在等他认罪悔改。他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不相信他会在天堂。对不起，我要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对于安修园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我们呢，没有一个人在咒诅他们，我们都祝福他。为什么？因为祝福他的，如果他不配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会回到我身上。哎，记不记得这个原则？你对一个不配得祝福的人，你祝福他，他如果没有办法或者不配得到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祝福我的敌人，我祝福我那个我不太喜欢的人，虽然我很想骂他，虽然我很想咒诅他，可是神说你要祝福他，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咒诅你的你要为他祝福，你不要以咒诅回去，你不要以怒骂还怒骂。 No， 那是基督徒一个光明基督徒所应该做的。我祝福你，虽然我遭受了蒙冤，虽然我遭受你对我的不好，但我仍然在主里面诚心的祝福你，因为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没有得到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会临到我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不要论断，因为论断不是你我的事情，祝福是你我的事情。我们祝福他，但我们心里面在偷笑，90%他会回到我身上，因为他如果不悔改的话，弟兄姐妹，他要永远的沉沦。所以我们祝福他是希望上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悔改，让他能够回头，让他能够重新的回来。后来我跑去 看他们的网页哈，那个网校主任他们另外到一个地方去开了一个网页呗。我去看他们里面的资料，我听了，我看了，我很想笑。他里面在讲光明啊，讲圣洁啦，讲公义啦，讲得头头是道哎。可是他的背后里面这个隐藏的事情，在我们这些知道的人身上，我们看的是很痛心的。你可以讲的是天花乱坠，你可以讲的是有公义，让人家看了以后说，哦，这是很正当的，但是背地里面却是偷鸡摸狗，巧取豪夺。弟兄姐妹，上帝会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上帝会说什么，我们负责祝福就好了。但是我们今年从三月份开始，爱修园的新的网校才出来，我们被 delay 了六个月，从原来大概有700个学生，现在只剩下200个学生，要慢慢来，慢慢的 catch up。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情，仇敌可以暂时的得胜，但是真理还会在人的心里面。我们今年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网校学生毕业，他们是从上到一半说，哎，不对啦，哎，他们那些人回头的，哦，回来爱修园，所以拿到爱修园的毕业证书。所以很可怕啊，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居然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在光明当中的，因为他们没有爱，他们没有彼此爱，他们反而在那边做一些彼此相恨的事情，他们还蛊惑了一批的人，到现在还迷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行为上常常爱弟兄姐妹，就是住在光明当中，而且也不会犯罪跌倒，但是在行为上，如果你是恨弟兄姐妹，是在黑暗里面行走，常常跌倒，而且眼睛已经瞎了。这是圣经上所讲。如果我们在一个机构里面，或是在一个教会当中，他在传扬彼此相恨的话，那么对不起，整个教会都还在一个相恨黑暗当中。但是弟兄姐妹，做好人容不容易？做好人不容易。在台湾有一个叫马英九的总统，他做好人，从来不骂人的，被骂得狗血淋头。我现在发现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当你在媒体上面一直看到一直在骂他骂他骂他的时候，你再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骂回去。他如果没有骂回去的，你就要小心看，这种人有格调，他不会去 骂人的，这好像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如果你在媒体上看到他老是在骂人，老是在戳人，老是在说人家不好不好不好不好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如果自称是基督徒，我认为那是有问题的。他在宣扬恨，他不是在宣扬爱。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基督徒的话，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这个基督徒是很有问题。今天你不要看说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你看他说什么话，这是一个最重要一个分辨的原则，要看你的讲话。我们今天可以骂马英九，每一个人可以骂马英九。我上次看到一个太阳花运动的学生运动员，他在那边用三字经骂那个马总统。总统是我们应该为他祷告，不管你喜不喜欢马总统，不喜欢你喜不喜欢陈水扁，在陈水扁八年当中，我也从来没有咒骂他、咒诅过他，我还为他祷告。虽然我很不喜欢他的贪污，但是弟兄姐妹，一个宣扬爱的，你要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你要看看马总统有没有当场污蔑人、骂人过，这是真实的一个性格，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反应。你要看的是这个，不是看媒体那些名嘴那些人胡说八道。现在台湾的媒体胡说八道讲话不用负责任，他说哦，最近妙了，有个叫洪秀柱要出来竞选。洪秀柱是谁？ 洪秀柱是国民党的唯一的候选人，然后就很多谣言说啊，洪秀柱你这个学历是假的， OK 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奇怪了，宣扬恨还是宣扬爱，你一看就知道。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谁在乱讲话你要知道，你要清楚的明白，你不要着了道。宣扬爱的跟宣扬恨的，你一看就知道。你在行为上恨弟兄姐妹，还是在黑暗当中，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也跟着他在黑暗里面行走，你也会常常跟他一起跌倒。你要看他是不是光明的，看他是不是有一个道德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在讲认识真实的基督徒，可是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如果是没有道德的人的话，弟兄姐妹，他还是在黑暗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原来行在爱中的是一个命令，不管说这个是旧的命令还是新的命令，但是我们的体验是新的，我们爱的对象包括了家人，包括了敌对你的人，包括了你所有软弱的肢体。我们软弱的肢体包括谁啊，弟兄姐妹？对，包括就是我们的配偶了。我们的配偶软不软弱？很软弱啊，我看他就是不顺眼了。前两天啊，我跟我太太吵一架，为了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也不是什么事情，就是 different opinion， 不同的 opinion， 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后来我们的彼此就不讲话了。但是呢，我还是顺从他了，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虽然心里很不愉快。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回事，我们家要 open house， 我就说我要求我的 agent， 我说你要 put 一个 sign， OK， 进到我家里面的要脱鞋子，进到我们家里面来的你要小心，你要照看你的小孩子不要到处乱跑，因为我们家挂了一些的画，很怕那个画掉下来会打到小孩子。还有我们进去，你要进来我们家，我忘了第三条是什么，反正我坚持要这三条，结果我太太就说你这样太不 friendly 了，结果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十分钟之后，我就写 email 给我的那个，我就给我的那个 agent， 我说，哎呀，算了，只要写说脱鞋子或者穿 cover 就好了。结果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赶快的这个，不然的话其实后来想想也对了，就是不同的 opinion。我太太她很坚持的地方，我们就让一下哈。我坚持的地方啊，她也会让一下哈。这叫做有来有往哈，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彼此相爱。我们这个爱的命令体验是新，虽然是旧的，但是体验是常常新的哈。但是爱的原则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的范围之内。所以弟兄姐妹，就像我们讲的。我们现在面对同性恋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大，就像我以前一直讲的，当这个加州同性恋合不合法化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果然这次最高法院已经判定了以后呢，那加州这个同性恋呢马上就会去 enforce 这个 law。 那但是呢，我们的教会怎么办呢？我们教会必须要 make a statement。我是不会跟同性恋的人说，哎，你们来吧，我帮你证婚，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那他一定要找我怎么办？那我要灵巧像蛇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egal problem，legal issue。但是呢，我们在爱的原则里面，就是说，哎，如果我们当中，或者是。我们教会的门永远是开着，那有一对同性恋的人来了，你要不要接待他们？哎，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耶。你会看到也许一对同性恋的手牵手非常亲密的跑进了我们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办？请问你怎么办？我想的比较多啊， 欢迎你啊，给他一个拥抱，然后跟他讲说上帝不喜欢同性恋，他马上就翻脸了。但是我们这个爱有没有一个原则，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的范围里面，对不对？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还在思想，希望永远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OK， 我希望没有。但是后来想说，我这样的想法也未免太狭隘了，他们愿意来教会正是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们可以跟他讲原则，但是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又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如果继续来我们的教会，两个人在很亲密的样子，那我该这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了。你认为牧师应该说什么？你认为牧师应该做什么？
很勇敢的教导。
很勇敢的跟他讲说：“你看我跟我太太。”这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但是你的爱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的范围之内。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范围之内的话，那就完了。我有一个朋友，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很不幸，他的女儿是同性恋。那他们呢，已经讲过这样子的 issue， 讲了很多次，多次的沟通以后，没有用。因为这次他的 parent， 要做父母的，就说，我们虽然反对同性恋，但为了我们女儿的缘故，我们也赞成。哦，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祷告我们当中的所有你们的儿女、子孙都没有这个问题。Amen。Amen。但是这个做爸爸、这个做妈妈的，为了要 support 他的小孩子，他放弃了他的信仰的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教会里面，他说他赞成同性恋，我告诉你，有很多一部分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做爸爸妈妈的不忍心没有去支持他的儿女，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痛苦，很痛苦啊。所以要好好的为小孩子祷告。我很高兴，我跟师母没有小孩，我没有这方面的忧虑。哎，你们现在做爸爸妈妈、做祖父祖母的，好好的为你们小孩子每一个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如果有一个你真的会很痛苦，会很痛苦的。我就知道，在网络上我也读到一些的见证，他做爸爸妈妈的痛苦的不得了。一方面是自己亲生的耶和华给的产业，一方面是知道上帝的原则，上帝痛恨同性恋。哎，怎么办？有的家庭就永远不来往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样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有的家庭说不行了，我宝贝啊，我要支持他，不然他活不下去。最后只好赞成了。我心里是反对的，那我只好去赞成了。这叫做 compromise， 这叫妥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 ，be honest with you， 每一个家庭你要处理的方式，我不知道。还好没有人现在来问我说：“牧师啊，我小孩子是同性恋，怎么办了？”还好，感谢赞美主，希望永远没有。但是你知道那个处理会很麻烦的，很麻烦，很麻烦的。It's not my decision， 不是我的决定，是你的决定。但我可以陪你走过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一个做牧师的，我绝对站在你这边。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不管说任何什么问题，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可以帮助你做决定，但是你必须要做决定，因为很多的决定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我只能告诉你上帝的原则是这个。但是你有可能有千百种的理由，你必须要自己做决定。我可以陪你走过这一段的路程，没有问题。还好我跟师母都还蛮健康的，我不会受到你们的影响，但是我可以陪你们走过任何一件事情。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当中有这样的问题，我是说我是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有一个很痛苦很难做的决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可以帮助你走过这样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因为这是你的决定，好不好？ OK， 第二，我们真实的信仰一定会带出道德上光明的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果实。弟兄姐妹，真实的基督徒必须是要这样的。第三，如何彼此相爱？我们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里面讲，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只有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才会被认出来，这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耶稣基督他也愿意他的门徒是这样子被认出来的，他并没有讲在当初那边挂一个招牌说，哦，我是基督徒，所以你要相信我是基督徒，不是，你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是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当中，哦，我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I see, I see。所以是要一个真实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原来相爱是可以被认出来的，原来相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表征，不是说他是基督徒，不是说他很爱人，不是说他在住在光明里面，而是真实的行为当中让人家真正的看到，哦，原来这是彼此相爱的。那么他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他要什么？彼此洗脚跟除去污秽的人。我们看一下哈，约翰福音13章14节，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好，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呢，使徒约翰他清楚地标明了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第一个，耶稣基督他第一个为门徒洗脚的人是谁？大家还记得吗？我记得我画给你们一个门徒座位表，他第一个洗脚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卖他的犹太加略人犹大。因为那个加略人犹大就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其实是躺在旁边，他洗了脚，第一个是犹大。所以在彼此洗脚的当中，你的敌人也好，你要帮他洗脚。在彼此洗脚的时候，没有分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后来犹大出去了以后，在约翰福音13章，耶稣说你要做的赶快去做了啊！然后犹大就走了，出去的时候已经是夜间了，然后耶稣才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除去污秽，除去污秽的人，你不要去跟卖耶稣的犹大彼此相爱。哦，那这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会卖主的呢？小姐妹，如果你常常洗脚，常常的为他去除身上的污秽，你就知道他到底是真还是假。怎么说呢？你常常在替他洗脚，意思就是常常在为他祷告。我们洗脚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必须谦卑的、卑微的除掉他身上的污秽，这就是洗脚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有些教会，我到国内有个地方，哦，他们要彼此洗脚，他说牧师来来来，我们来彼此洗脚，吓我一跳。 那他们也没有很坚持了，不然真的那个这个洗脸盆啊、水啊都来了哦。哎，他们要彼此洗脚，我说这个彼此洗脚很不错啊，学习谦卑啊，你洗我的，我洗你的，不错。可是真正的在彼此洗脚里面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彼此把身上的污秽清除掉。水代表神的道，我们彼此在神的道里面洗脚，而不是真正是 physically 去洗脚。但这是我的领受了。不过他要是坚持要洗脚，我没问题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常常为你祷告，你常常为我祷告，为我守望。OK， 在我们家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也常常为你们在洗脚，常常在守望，感谢主。在为大家在洗脚的过程当中，去除我们身上的污秽。你在这个去除身上这个污秽的当中呢，如果他的心还一直很硬，那你就知道他需要更长的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求神的怜悯哈，那如果不小心要去跟卖耶稣的犹大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你就自己小心一点，不要被他骗了就好了。就像那个王校的主任了，把人家很多人骗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醒悟过来。很为他们惋惜，也求主能够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悔悟哈，醒悟过来。前提第二是先爱耶稣，遵守他的道。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23，来，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之父的道。所以耶稣基督讲很清楚 啊，你爱我吗？你有没有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道？他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恨，很简单。所以弟兄姐妹，信耶稣容不容易？信耶稣很容易。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容不容易？很容易，彼此相爱。但是真正的要做到位，真正的要明白，真正的愿意彼此相爱，你看付代价的，爱是一个付代价的。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耶稣怎么样爱门徒呢？为他钉十字架了，为你我都钉十字架。所以爱是一个牺牲，爱要付个代价的。爱不是嘴巴讲讲的，爱是愿不愿意 lay down your life， 你把自己的生命都放下了，你把你自己的坚持放下了，你把你想要骂人的心放下了。祝福特别对自己家人，对自己的小孩，对自己的配偶，你要骂他放下来祝福他，你要骂他放下来祝福他。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小孩子哦，最近因为参加我们好朋友的儿子结婚了哦，31岁，很帅的帅哥啊。我们结婚多久他就多大，因为他的同一年结婚，他12月，他是1984年12月生的，我们1984年11月结婚，所以我很高兴的去参加他的结婚典礼。那么在他的结婚典礼当中，我们碰到一个小孩子，哦，那个小孩子在以前在教会的时候，看到他，说真的，那时候生命不成熟，我看到他真想踢他两脚的那种小孩子，那个一个儿子，哦，那个真的是跋扈霸道，然后呢说也不听，非常叛逆的那种小孩子，在我们教会这样跑来跑去，怎么讲怎么骂都没有用的。然后他爸妈说，儿子啊乖啊，你是最乖的啊，他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妈妈骂他，我们就说你偏心啊，你太护着小孩子，那小孩子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爱他祝福他，说他好爱你，是最棒的最好，他只要做一点点好的事情，他妈妈就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这样鼓励他，爱他，激励他，保护他。我们就说将来你就知道了，将来我们知道了。人家现在小朋友去读哈佛了， 全额奖学金啊，乖得不得了，见到我们是毕恭毕敬啊，叔叔伯母好哦，整个人都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哦，数年不见，刮目相看。他的妈妈从来不用严厉的话对待他，都是祝福，都是 positive， 从来不骂我。他很有智慧去教导他的儿子，说了不起，真正的是基督徒妈妈了不起。可是他花了多少代价，还要忍受多少他的朋友对他的冷嘲热讽，他夜里面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在他为他的儿子祷告，但从来不在众人的面前骂他。起码我在这个过去的二十年当中，在教会那个同一个教会二十年当中，起码我见到的 case 里面，我从来没见过他骂他的儿子。尽管在别人说他儿子的时候，他也是笑嘻嘻的，他说他相信他的耶稣会改变他的儿子。我觉得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现在看到他，我在想到他以前的那个样子，哦，妈妈咪哦，只能说上帝改变人真的是让你也想都想不到。可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可以忍受对他有这么大的盼望，真的祝福的大人。我真的觉得他妈妈现在非常的欣慰。他也没有告诉你，他说：“哎，我儿子读哈佛的。”我们后来偷偷才知道，他也没有那种到处宣扬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非常佩服。我真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妈妈怎么管教他的儿子，非常的令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讲他这么多坏话，求神赦免我们。真的，弟兄姐妹，爱需要付代价。爱要付代价，所以我们有一些的应用。第一个，我们彼此相爱的挑战是什么？当你有爱出去的时候，对方却没爱回来，你会继续爱下去吗？好，这是最大的原则，最大的挑战。我对他好，他没有对我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哦，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这是很大的挑战的。你就一直爱下去嘛，就像刚刚那个妈妈就一直爱下去，爱到现在，从一个很叛逆的青少年，现在变成哇，人家在读哈佛，全额奖学金，也没有花你妈妈的钱，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因为他妈妈宣告，我的孩子是属于耶稣，耶稣改变他。 I can't do it， 但是我照着耶稣的原则，我继续鼓励他，继续爱护他，我不责骂他，让神来介入。那我爱出去的时候，他还没回来的当中，这个妈妈会被放弃，是你是我会不会放弃？当你的配偶跟你吵架吵到不行的时候，你会不会放弃？当你的小孩子背逆的要命的时候，你会不会放弃？当耶稣基督面对要卖他的犹大的时候，耶稣没有放弃，一直到最后一秒钟，他只好说，你要做的你赶快去做吧。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没有放弃卖耶稣的犹大，甚至在被卖的那一夜，我们的耶稣还已经怎么样给他 hint， 好，他暗示他说，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卖我哦。啊，记不记得在马太里面讲，每一个门徒就问他说，是我吗？是我吗？连卖耶稣的犹大也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当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犹大说我不卖你了，主你赦免我，你既然知道了，我也就不做了，请问犹大会不会得救？会。耶稣到最后还给他一个机会，你可以回头。犹大还是做了，那没办法，犹大的选择。但是耶稣基督他还给他最好的机会，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宝贵的主耶稣基督，他永远给你机会。不管你做了多么差，多么糟糕，多么不合神的心意，就像我刚刚讲的王校的主任，神在等他回头，他只要认真的回头，或许跑回到爱修园说，爱修园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欠你的钱我还你，所以一定赦免他，但是神一定给你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这叫做彼此相爱。第二，彼此相爱的限制，放弃了公义的原则，例如我们教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好，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那怎么办？哇，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么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啊！对于异教徒的态度是什么？异教徒的态度，我可能说，哦，我是拜菩萨的，我来到你们教会，哦，看看你们教会怎么样啊？我好啊，欢迎你来啊！哦，我还继续拜我的神哦，我再来，你还不要接受他？或者有一个回教徒来说，哎，我来你们教会聚会，但我还继续拜我的阿拉，怎么办？哦，那这些问题好在我们都还没有发生哦。那弟兄，我想多一点，那怎么办？你要来我们教会，你就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吗？还是这是我们的原则吗？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原则说清楚。我盼望了，如果真的有人要拜阿拉，说，哎，你不要拜阿拉了，来我们教会还拜阿拉，拜什么？不要拜了，耶稣才是真神啊！了解没？我们要有勇气，要勇敢，要这样讲啊！虽然他可能是不一样的态度，但是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要抓紧上帝的原则哈。第三，我讲到旧约的相爱，其实这个旧约的相爱，爱人如己呢，是从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哇！你看到旧约里面讲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那要小心了。那是上帝他的很严肃的宣告，哎，我是耶和华，我告诉你这些话，我是耶和华。他说你不要埋怨了，不要报仇啊，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啊，就是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不要埋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你可以埋怨牧师没有问题的，我不会怪你，但你不要恨，不要报仇，你爱人如此，这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是在旧约里面的相爱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报仇吗？你有埋怨吗？我很感谢主啊！我觉得陈正威牧师是我们的属灵的家长，你就看他对这个广校主任，他没有报仇，他就祝福，他也不会去告，他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我们在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有很多人跑上去做见证。那有一个见证是郭美江牧师讲，郭美江牧师说，他跟随他28年，跟随陈牧师。他说陈牧师哦，从来没有在当众骂人。这第一点。第二点，陈牧师从来没有绯闻啊，没有任何的绯闻啊。你知道陈正威牧师长得是挺帅的。帅哥，又高又帅，金巴伦长老教会在我们这个旧金山，那是当时是华人最高最大的教会，1000人那个时候，在1970年80年代的时候，他就在教会最盛行的时候，他退出来，哎，可是他从来没绯闻过，从来没有当众骂人过，他脾气比我好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spiritual father， 就是在我们教会一个创会牧师，这么一个仁爱和平的牧者，那是我们的创会牧师。我们有这个一个属灵的遮盖，这是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的教会叫做仁爱喜乐和平的教会，这是他创立的教会。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产业，也是在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有这么一个属灵的长辈成为我们的遮盖，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服事50周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人 很感恩，很感激他对下面的人的栽培，包括我们的前任牧师朱秋玄、李天辉牧师、郭美江牧师，他受到他的栽培非常的大，他们非常的感恩，也包括我了。不过我们这种小角色，我们也是很感恩的。好，最后住在神里面的证明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好，弟兄姐妹一起来，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弟兄姐妹，圣灵的内住是在激励我们，督促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住在神里面，就这么简单。上帝住在你里面，你住在神里面吗？很简单，就是彼此相爱，好不好？弟兄姐妹，今天呢讲的比较长，但我相信呢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信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光明当中，不要被这个世界弄瞎了，也不要被一个假的基督徒弄瞎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在团契中相爱的测试，就是我们确实的彼此相爱。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面对仇敌，即使面对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还是爱他。我们相信神会做出最好的决定，做出最好的回应。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了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但是主，你对那些悖逆的人却是有公义常常彰显在他们身上。主，我们求你饶恕美国走偏了你的道路，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在你公义的审判之下处处显出你的慈爱，你的公义。谢谢主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